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今天我们继续以弗所书的学习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1章11到12节啊，我给大家先读一遍。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都从基督耶稣那里得了基业。基业就是产业，英文是 heritage 或 inheritance。 在3年以前，美国盐湖城有位姓麦利泽的老先生因为癌症去世了。他的遗嘱里写明要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他弟弟，但是他的弟弟跟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家族的其他人找到了一位私家侦探，委托他找他弟弟。这位侦探发了寻人启事，找了2个月，终于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一个公园里找到了那个人。那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侦探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呆坐在一条长椅上，旁边是一辆购物车，里面装着几个包裹，那是他的全部家当。这位继承了巨额财产的人名叫马克思·麦利泽，他因为无家可归已经露宿街头很多年了。当侦探确认了他的身份以后，告诉他他哥哥留给了他一笔遗产。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具体这个数目的时候，他已经激动地跳了起来，兴奋的无法控制情绪。侦探告诉美联社的记者说，他再也不用在街上或者旧仓库里睡觉了，他要过正常人的生活，马上他就会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衣服穿，有钱治病。这些消息见报以后，大家都说天上掉馅饼啊，但是也都称赞那位去世的哥哥，说是他的怜悯心肠救了他的弟弟，完全的改变了他的生活。这个故事有点像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神按照自己的旨意预先决定了祝福，使所有他的基督徒家人都得了基业。不过今天的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那么简单的。在进一步学习以弗所书1章11到12节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以前讲的以弗所书1章1到10节的经文。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段经文里面4到5节也谈到了神的预定和拣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两节经文呢，看起来跟我们今天要学的11到12节没什么区别，好像说的是同一件事，都是神的预定。那在全部新约圣经当中，为了强调同一个主题，保罗常常反复使用一些类似的语言对圣徒进行教导。 并且神预定和拣选的教义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值得不断的教导阐明。但是当我们对比这几节经文前后的圣经，仔细的比较，就会发现四到五节和十一到十二节是有区别的。不同之处是教导的对象是不同的。四到五节里所说的我们，跟十一到十二节里面提到的我们，指的是不同的群体。十一到十二节提到的我们是一群基督徒，那么在马上接下来的第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很明显，这里保罗还是对基督徒进行教导，但是称呼却变成了你们。今天我们不讲第十三节，只用它来参考，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含义。可以看出在第十一到十二节里面的我们和十三节的你们之间有一个对比。当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特别是到了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保罗所使用的我们和你们的身份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不过即使对比这几节经文，我们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和你们之间身份的不同。我们前面学习过，保罗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的，而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信徒有很多都是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而保罗和其他使徒却是犹太人，耶稣基督的肉身也是犹太人，大卫的后裔。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最开始是在犹太人中间开展事工，最先信主的基督徒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信徒是因为信主才成为了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然后他们才将福音，也就是拯救的好消息传到了非犹太人那里，这样外邦人才有机会进入到盼望之中。因而十一到十三节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也就是犹太人，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叫他得到称赞，你们这些外邦人也信了基督，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保罗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到第二章他又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和好的事情。所以第十一节保罗所说的预定指的是犹太信徒，他们被神拣选成为器皿，将福音传给了外邦人，这是神的救恩计划，神就是这样预先决定的，让神的选民犹太人中的基督徒有机会向外邦人传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也使外邦人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并且接受救恩。结果是犹太信徒们彰显了神的荣耀，并因此使人赞美神。而四到五节的经文，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里所提到的我们呢，实际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和人生主宰的信徒，都因着神的拣选成为了神家里的成员，而这是通过神所赐予的恩典借着基督实现的。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高兴这么做，所以就预先决定了这么做。刚才我讲了一个故事，美国一个流浪汉在年老的时候，因为哥哥的怜悯接受了一笔横财，继承了丰厚的产业。当这则新闻被报道出来以后，马上就有很多人谈了自己的感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个曾经的流浪汉的话，他说，我以前有六年时间无家可归，尽管我一直工作，但我还是只能睡在我的卡车里，我不吸毒也不喝酒，但是我一小时只挣五块五毛钱，负担不起一个月五百块钱的房租，我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段时间我在一家便利店里当收银员，看到其他无家可归的人进来买咖啡，买咖啡完了会在店外面坐一阵子， 有些顾客会很刻薄地指责他们，说他们像寄生虫，浪费纳税人的钱。听到这种话，我就忍不住流泪。我知道啊，我家里人也知道我没地方住，但是他们不愿意帮我。我虽然无家可归，但是晚上还可以住在车里面，很多人连这种条件都没有。在我流浪的日子里，给我支持和鼓励最多的其实是其他的那些无家可归者。后来我终于租得起房子了，后来还存钱买了一幢房子。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谁曾经或是正在露宿街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无家可归。无家可归并不说明这些人下贱，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尊严。每个无家可归的人都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帮助，以爱相待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这个人谈到的回报，他没有因为自己脱离了痛苦就忘记了别人的痛苦，他呼吁我们尽力去帮助那些仍然处于困境中的人。他相信爱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一切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的。基督徒活在基督里，就是生活在爱中。我们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不仅仅享受属灵的福气，还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而这是出于神对我们预定的目的。这是我今天正道的主题。不过谈到这个话题，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神都已经预先决定了谁会成为基督徒，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人说明他留意了神的话，并且认真思考过了。坦白地说，我觉得基督徒都应该思考这一类的问题。当我们有疑问然后被解答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会进一步加深，对神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跟神的关系也可能更加亲密。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了答案，就是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至少有三个原因我们应该向不信的人传福音，虽然神对人的命运已经有了预定。第一个原因，这是出于神的计划。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神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事先决定了谁做他的儿女。从这里以及后面的经文，保罗清楚地表明，他和其他使徒们已经被神所拣选，成为神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就是这些人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被神来使用，向其他被神拣选的人传福音，也因此他们通过信心回应了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成为了神家中的一份子。圣经从头到尾都清楚地显明给我们，神先拣选了一些人，并使用他们作为他的器皿，祝福地上的万邦万族。在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卷书这里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对以撒的儿子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也通过使徒彼得的口对犹太人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回我们说过，神拣选的这些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犹太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地方配得神的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都不是比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更加有才干、更加富裕、更加公义、更加圣洁。神之所以这么拣选他们成为自己的器皿，是因为这就是他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定下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而保罗和其他犹太信徒向以弗所的外邦人传福音，也是神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教导门徒的时候，向他们确认了这一计划。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将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不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那么什么是主的门徒应该结的果子呢？就是传福音给世人，活出基督的生命，彰显神的大爱，将基督耶稣的救恩显明给还不信的人，带领他们接受耶稣，成为神家里的一员。这就是神的计划。神掌管的世界，他不仅拣选了那些要成为他家庭成员的人，也预定了方式、方法和计划，并实现对人的拯救，并使这些适合拯救的情况。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制定任何他想要制定的计划，但是在他无限的智慧里，他决定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成为我们得救赎的方式，并且为了让人能将信心建立在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工作中，神制定的计划是信徒需要向世界上那些还不信的人传福音。当保罗和他的犹太同工们第一次到以弗所的时候，向那里不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这个责任是他们的。当他们领人归主，这些人就成为了他们福音事工所结出来的果子。然后这些人又向其他的以弗所人传福音，特别是外邦人。保罗在这里暗示，传福音的责任现在落在了以弗所的外邦信徒肩上。其实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也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而作为福音事工的受益者，经过了2000多年的传承之后，现在这份责任是属于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来的。神就是这样拣选了少数人来开始他救赎的工作，不断带领人成为他的儿女，使许多人得救，不论出身文化背景如何。使徒行传10章记载，使徒彼得曾经被圣灵引导给非犹太人一位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哥尼流传福音。哥尼流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敬畏神，道德高尚，大家都因为他的义行称赞他，但是他并不是基督徒，也不明白救恩的道理。然而神知道他的虔诚，只是他在某一天将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召集到了家里，然后请彼得和他的犹太同工来给他们传福音。彼得一行人到了他家里，将救恩的道理给他讲明，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按照圣灵马上就降到了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接受了洗礼，归入了主的名下。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曾经到腓立比传福音，使徒行传16章12到15节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吕底亚是个女人，在当时希腊文化的男权社会， 一个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家里讲话是没有权柄的，但神就是这样奇妙地用一个女人成就了他的计划，使一家人得救。神有他奇异的恩典，但是也有他的拣选，这完全由他的意志所决定啊，并不是我们传这个信主以后啊，给谁传福音，为谁祷告，谁就能接受耶稣。如果那样，我们就不需要信神了，我们自己就成了神。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只是神使用的器皿，是他福音流通的管子，生命的主权掌握在神的手中。我出生于中国一个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家庭，妈妈家那边都是穆斯林，爸爸家那边不是信佛的就是无神论。我的家人亲戚里没有什么人追求真理，每个人只关心自己和家人有关的生活，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由于罪所造成的痛苦。十几年以前，我到了加拿大以后信了耶稣基督，我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两边唯一信主的人，也就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为国内的家人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信主，也能够过上有依靠的平安喜乐的生活。我祷告最迫切的是我的姥爷姥姥奶奶这些仍然在世的老人。然而失望的打击一个接一个来临，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世了，谁也没信耶稣。我回国的时候给家人传福音，却遭到讥笑嘲笑啊，甚至攻击。然而我没有灰心，我求神给我智慧，讲当讲的话，做当做的事，借着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真理。终于就在2011年年底，我回国的时候，比我小了差不多20岁的表妹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表明她接受耶稣。虽然直到现在她还没受洗，但是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相信神的恩典，也相信神的计划，我愿意在神永恒的计划中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啊，别看我是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讲道，但是我能讲的关于自己传福音的故事更多的是失败的经历。我带领别人归主，但是自己家里的人却不信。神有他的计划，而我被呼召传福音，就是为了成就这一计划。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在神的计划中完成自己的工作。罗马书10:14-17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神的计划，拣选了那些信耶稣的人成为他的儿女。神也预定了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向还不信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以成就他的计划。只有神才能做改变人心的工作，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应当以神的事为念。我们应该尽力去执行神的计划，讨神的喜悦，荣神一人。我们应该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第二个原因是这是出于神的命令。以弗所书1:11-12，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经文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里提到了基业这个词，那么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一句也可以翻译成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为了基业，两者都是正确的，并且互相包含。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会得到神所赐的产业。在彼得前书1:1-4说，基督耶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圣经也常常将属神的子民称为神的产业。申命记32:9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诗篇33:12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基督教我们看为至宝，因为我们是他付出了流血舍命的代价才救赎出来的，所以神不但赐给我们基业，也让我们成为他基业的一部分，这是无上的荣上荣誉。但是这里有个条件，就是只有在他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这些人才能获得这一荣誉。在基督里面，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而在以弗所书里面，基督的身体是用来指代教会的。以弗所书1:22-23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不是指一座建筑啊，建筑叫教堂，教会指的是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换句话说指的是一群信耶稣的人。教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服侍神，服侍信徒，服侍世人。而在服侍世人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也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给那些还不信的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教导他的门徒要遵守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19-20，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每一位要得到产业的基督徒必须要生活在教会当中，必须要遵守他的命令去传福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不遵守神的命令，将来就得不到产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马上信了主就死了，从来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就不可能得到天上的基业。基督徒不能只享受属人的福气，单单从神那里索取好处，而不爱神爱人，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和义务。从以弗所书1:11-12可以知道，保罗很清楚传福音不仅仅因为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而是也是神要他们去执行的命令。通过传福音，每个信徒都成为了基督耶稣的见证者。基督徒被神预定拣选，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传福音。这一教义不是为了阻止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鼓励我们这么做。有位神学家说，没有神的预定拣选，福音传道就像是一个推销员尽力在垃圾场卖他的产品，他的产品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里都是没什么价值的。就是因为在那些听到我们的福音的不信者当中，一定有人会被拣选信主得救，所以我们的事工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在我们的工作中有神的力量在掌控。在以弗所书2啊，将来我们学习到就知道，保罗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死在了罪中，我们是没有能力说服一个死人接受耶稣的，只有神才能做这件事。 几乎每个积极传福音的基督徒都知道，传福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一般来讲，给人传福音先要有关系，然后才能谈到信仰的话题。我以前是做电脑工作的，为了跟人交朋友，建立关系传福音，我就在住的公寓里面见到中国人就跟人搭讪聊天，告诉他们电脑有什么问题来找我，可以免费帮你们修。结果还真有人来找我来了，我帮人免费修电脑次数多了，大家就很熟了，就越来越不见外了。后来有人常常在深更半夜来敲我的门啊，或者就通过电话咨询来指导，电话接起来就放不下，讲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啊，有个朋友住的离我家很远，明知我第二天要上班，晚上10点钟开车将家里的台式电脑送过来了，然后敲开我的门，指着横在我门前的电脑主机和一大堆器件说，你帮我修修，我明天来拿啊，今晚我要上夜班，我先走了，然后马上就离开了，都没帮我把东西搬进屋来。等到关系牢固了，可以谈到信仰的话题了，一起学习圣经了，我还要以身作则，让慕道朋友们体会到神的爱。神的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能够切实在行动上帮助他们。以前有一段时间，每周四晚上7点钟是我固定带人购物的时间，我开着自己那辆小车，满满的载上5个人去买一周的生活用品，将近10点钟才回到家，第二天还要上班，有时候还要连续作战。有一次在家买东西很晚，回到家了，洗完了脚钻进被窝，突然电话响了，原来有一个朋友出差从外地回来，下了飞机却找不到接机的人，要去接他啊，我只好马上爬起来去机场接人啊，回到家筋疲力尽。福音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处理人际关系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虽然我还是单身，但是对于调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并不陌生，有好几次都是因为别人家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啊，我三更半夜跑过去去帮着调解啊，我住的地方也常常变成了临时的旅馆和饭店啊，因此我厨艺大涨。有一次一个国际学生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跟房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赶了出来，只好暂时住在我家里。但是他住在我家里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呢，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也把我给折腾得够呛。我白天上班，下了班晚上还得到处给他找住处啊，感谢神，神的恩典够用。半个月之后他搬了出去。这上面谈的呢只是一些例子，在福音施工的过程当中各种挑战非常多，有些真的是无法解决，并且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却不见得有什么果效。传福音领人归主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常常因为信心受到打击觉得做不下去了，想要放弃，但是靠着神的大能，终于一次一次重新振作起来，更加坚定地往前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9节里面提到主耶稣时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我在这里谈我侍奉神的过程呢，也不是为了夸耀，而是让大家知道啊，真的是由于神的能力才能支撑我们走天路，否则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不可能走到路的尽头。当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努力工作的结果并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而是完全取决于神。其实尽管我们的不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我们的工作会有成果，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在不信的人当中有人得救。如果我们遵从神的命令，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传福音，并且为了不信的人祷告，就可以保证神会带领我们所做工的人群中那些他所拣选的人信耶稣， 进入他的家，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传福音，单单付出，将结果交给神。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聪明，从别人表面的反应来揣测他们的思想。只有神才能鉴察人心。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常常有顽固的拒绝福音的人，后来信主，成为了忠心的信徒。有些甚至被神大大的使用。我们应该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第三个原因是为了神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啊，前面我们讲过，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句子，主题是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浇灌给我们。而在这句话里，神的荣耀的字样第二次出现了，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在第六节，当谈到有关父神在这工作中的角色时，第一次出现了神的荣耀的说法，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里第十二节论到圣子在这一工作中的角色时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第二次出现了神的荣耀的字样。紧接着在第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三次谈到了神的荣耀，这里讲的是有关圣灵在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一工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告诉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向那些还不信的人传福音，为神做见证，会荣耀神。前面我们谈到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他已经拣选了他们，通过向其他人分享信仰，显明信心而结果子。在那段教导里，耶稣也说，在十五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因为救恩百分之一百是基于神的主权和拣选，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分享福音信仰，以致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时，是神而不是我们得到了所有的荣耀。在我信主以前和信主之后，都从许多基督徒身上感受到了神的荣耀。他们不仅向我传福音，带我学习圣经，在知识上帮助我认识耶稣基督，还在生活当中切实关心我，帮助我。2004年，我从西安大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硕士毕业，但是当时找不到电脑的专业工作，在安大略的伦敦市打工的工作也不容易找，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信心软弱，感觉不到希望。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心情抑郁，崇拜一结束马上就离开。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也尽力帮我联系工作，但是始终没有结果。我开始怀疑神是不是还爱我，是不是还看顾我。随着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减少，我的信心也不断的减弱。有一个主日，当我坐在椅子上等待崇拜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今天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个主日了，下次我就不来了，因为现在生存都成了问题，神也不帮我，我没必要再敬拜他了。然后我就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几分钟之后等我回来，崇拜开始了。崇拜结束以后，我背上自己的那个大背包去买菜，买完菜坐车回到家，等我清理背包的时候，发现在最下面有一沓钞票，有几百块钱。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是我在主日崇拜之前上洗手间那几分钟的时间里别人放进去的。 那一晚上我坐在房间里，我先跟神认罪，因为我的小信，我又不断的赞美感恩，因为神对我的爱。那几百块钱让我感受到神的大爱，让我将荣耀和赞美归给神，而这种爱是通过组内的弟兄姐妹传递过来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把那些钱塞进我包里的，但是我毫不怀疑神一定知道，是因为他感动了信徒彼此相爱。那几百块钱很快就花光了，但神的恩典和供应始终也没有断过。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将好事行在暗中，别人因此会因为我们的爱心而感谢神，这样就会使神得荣耀。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得称赞，而是为了使人感受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属神的爱，而因此赞美神，使神得荣耀。在福音事工中，我们尽量领人归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是神计划安排了每一件事。我们去爱人，但是不要忘记啊，但是不要让别人记住我们的好处，而是显明神的伟大，是神给了我们可以服侍他、荣耀他的权利和机会。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神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向那些还不信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段经文是极大的鼓励，催促我们去为主做工，并更新生命，将神的大爱彰显在世人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如果在座还有人不信你，我也鼓励你尽快做一个决定，早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因为这样，神不但赐给你一个存留在天上的永恒的基业，还会让你享受满有盼望的丰盛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让我们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体会到蕴含在其中的丰富的信息。感谢您告诉我们，您拣选我们成为您儿女是出于您救恩的目的，您让我们向世人传福音是因为那是出于您的计划，那是出于您的命令，也是为了您自己得荣耀。就让我们看重自己的身份，珍惜这宝贵的侍奉您的权利，全心全人的投身于福音事工中去，大胆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不断扩展神国的疆界，使更多人成为神家里的成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